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看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也就是锡安运上来，运到这个所罗门王所建的殿里面。我们知道在第七章或者第六章，我们上次所看到的那个建殿建完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不管那个殿再怎么样雄伟，再怎么样高大，再怎么样漂亮，如果没有约柜在里面的话，这个殿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在第八章的时候，这个所罗门王知道说这个殿如果没有把约柜带进来的话，这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而已。所以在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以色列的族长，还有以色列所有的各支派的首领，他们都在一起，然后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也就是锡安运上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其实他们大卫城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其实距离不是很远，还是在同样一个地方，只不过是说那个所建的这个新的圣殿是在稍微北一点点啊，说实在也不过距离非常非常的短。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是从锡安，也就是大卫城啊，那从那个地方运上来，也就是说向北运。那每一次如果说要来到圣殿，你如果说看那个诗篇的话，他都是说我们上耶路撒冷，我们上耶路撒冷。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都是上来上来，我们都是往上走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把上帝的约柜从这个大卫城把它运上来。那为什么当时这个约柜在大卫城呢？我们可以知道在撒母耳下那个地方，当这个大卫打败耶布斯打败这些人敌人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大卫就在这个他一个大卫的地，那个锡安的城，锡安的宝藏那个地方，把约柜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运到那个地方，当时大概是祝棚节的时候，他说以念月，也就是七月，在节前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在祝棚节，也就是丰收的时候，他们把这个约柜运到这个地方来。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没有约柜进来的时候，那个只不过是一个空空的殿。但是这时候他们知道要把神的同在带进来。我们相信说一个殿必须要有神的同在，否则的话那个殿是没有用的。那神的同在从他们当时以色列他们在摩西造会幕的时候里面就有约柜，所以他们约柜到处流浪，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把约柜运到这个殿里面来。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都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一切的圣器具都带上来了。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个当时他们摩西所造的会幕当中，所有的这些器具都是怎么讲 ，scale 都比较小，也就是说那个形状或者那个大小都比较小。但是到了这个圣殿的时候会比较大。那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就是约柜啊。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第七章的时候，这个护栏造了很多，不管是这个铜盘也好，铜座也好，或者是铜海这些东西，他们你如果说照那个尺寸去量的话，每一个东西大概都是那个圣。那个会幕的大概有两倍大的地方哈，所以两倍大的这个 size。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唯独就是那个约柜它是一模一样的大。但是约柜运到这个地方来，让我们看到说神悦纳人为他所造的一个殿啊，因为这个约柜可以表明出神要与人同住，又要有人，他上帝又要跟人交通。记不记得当时这个约柜是说，在两个基路伯当中，神耶和华神要与摩西来讲话。所以虽然在一路走来，从那个摩西的会幕一直到现在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虽然犯了很多的错误，也有很多的残缺，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上帝要跟人在一起的心意。所以上帝就是一直想要跟人在一起。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很多事情可以造新的，就像护栏所造的新的东西一样，但是唯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约柜这件事情是说，约柜是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约柜 啊，就预表着神的心意跟人要在一起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上帝悦纳人的心意啊，越来越大了，本来是一个会幕而已，现在是一个什么圣殿啊。那虽然是这个啊越来越大，但是上帝所预表的这个约柜却是什么？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心意不变，约柜是从来没有重新造过，原来的约柜现在就要从啊这个大卫城给运到这个啊耶路撒冷进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他跟我讲说啊，一同在约柜的前面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献祭的。然后第六节告诉我们说，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也就是至圣所的地方，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啊。那我们知道说，上一章我们看到说，当时的圣殿不是只有在至圣所有很多啊，有两个基路伯，在墙上都有很多基路伯，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但是圣殿上面两个基路伯还在，也就是说这个约柜要放在那两个基路伯上面。那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所可以看见殿外面，就是不能看见，就是那根杠子啊，一直到如今那杠子还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抬的那个杠子。他说约柜里面唯有两块石板，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啊。那我们记得啊，这个约柜当时在摩西的那时候记载着说，不是只有放两块法板，还有放什么摩西的这个的这个亚伦手上拿那个杖，发芽的杖，还有两罐这个什么玛拿。但是这个时候却只剩下两块这个铜石板啊。那他其实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一直在强调关于建殿的事情的时候，他一直讲说出埃及，出埃及，出埃及。所以这边你有没有看到，他说这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也就是让我们回想到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建殿是什么？出埃及地以后480年啊。所以你常常会看到说出埃及，出埃及，因为上帝要他们纪念什么出埃及这件事情。所以建殿的时候，也就是出埃及以后，那摩西啊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两块石板。那至于说那两罐玛那个玛拿跟这个啊亚伦发芽的杖呢啊，他们到哪里去了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啊，这个当记不记得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掳走的时候，有可能是在那个地方就已经不见了啊，只剩下这个两块法板在里面啊。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时上帝第一次放进去的时候是放两块石那个法板，但是为什么讲到玛拿，为什么又讲到这个亚伦发芽的杖？最主要就是说当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不相信神，所以神用玛拿给他们吃了以后，为了要纪念，让他们知道说神是用玛拿喂养他们，所以神把玛拿放进去了。也就是说当时这些人说实在是一个悖逆的，所以玛拿对那两罐玛拿也好，或者是说亚伦发芽的杖也好，最主要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啊看见说这是神在你们身上所行的神迹。但是真正的目的却是在什么？上帝跟人之间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要跟人立约。所以在这个时候，当这个约柜搬进去这个圣殿的时候，只剩下这两个石板，也就是他一直强调说出埃及地以后，耶和华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玛拿也好，或者是这个亚伦的杖也好，只不过是说当时因为人的悖逆啊，所以这一次圣殿建完了以后，神不再让人看到那两个东西，就说从属灵的意义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下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以后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要纪念上帝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啊，也就是就好像是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耶稣基督也一直在他的这个这个最后的晚餐的当中，他一直强调我们什么？跟他所立的新约啊。那这个当时是啊以色列百姓跟啊上帝所立的约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上帝在约柜运进去这个啊圣殿的时候，最主要要人去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出埃及地以后神跟人所立的约哈。他说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从圣殿以后 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一直要抓住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立约了啊。甚至于说这个玛纳也好，或者是这个亚伦发芽的杖也好，并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说神要我们啊注重的是哪一些东西啊。然后他说，祭司从圣所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说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个殿。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当这个约柜啊，这个进去神的殿了以后，这时候这个神的殿就不再是一个建筑物而已，这个神的殿就变成上帝跟人交通的一个地方。但这个时候当人开始把约柜运进来的时候，这时候神的荣耀就什么，就显现在这个啊人所造的这个约柜啊，人所造的这个圣殿的当中。但是这个神的荣耀来的时候啊，一切的东西啊都要被什么啊，就是说都已经啊被整个什么神的荣耀所充满了，甚至于到祭司都不能站立。那我们来看看说，其实连祭司都不能站立公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殿啊。那我们这时候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说啊，这个啊再下来花几分钟的时间来讲这件事情。就说有些时候哈，我们可以知道说，祭司其实是要来什么？要来侍奉神的，对不对？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他呢？啊？对不对？我们会常常问说，上帝是上帝，其实上帝不用我去服侍他嘛，否则他就不叫上帝嘛，对不对？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那个重点就是什么？上帝他要我们服侍他，对不对？对，他要我们服侍他。那服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不能服侍他了？也就是说，服侍到说上帝的荣光充满了整个殿的时候。啊，他说什么？祭司就不能站立公职了，也就是说，祭司就必须什么？必须离开了啊！所以这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啊。因为记不记得当时摩西的时候啊，当时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的时候，连摩西都不能进那个帐幕里面，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当神的荣光充满了殿的时候，连祭司都要什么？不能站立公职。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今天服侍神，并不是神需要我们服侍，因为到了有一天神不需要我们服侍。到什么时候神不需要我们服侍？到他的荣光降临的时候。所以一个很重要，记不记得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啊，那个彼得为这个啊，在这个变相上山，对不对？看见啊，然后看见耶稣，然后他说什么啊？我要做山做棚，对不对？啊，然后后来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他就什么？当时他说，当时耶和华的那个什么神的荣光降临的时候，啊，当时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什么叫做不见一人？就说不用你们了。上帝只见耶稣一人，不用你们了。所以不管在新约也好，不管在旧约也好，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我们只见耶稣一人，不见任何人。那在这个时候，当神的殿有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进来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候这些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根本不用在我们服侍他了。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他，一直服侍他，并不是代表神需要我们服侍他，而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教会，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殿，耶和华的荣光还没有完完全全什么彰显他的荣光在我们当中。如果今天耶和华的荣光完全彰显的话，今天我们根本什么不用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因为什么？神不用我们服侍他了，好不好？啊，所以你看哈，今天哈，啊，牧师站在台上讲道也好了，先知在那边讲话也好，我们说哦，有神的同在，没有错，有神的同在。但是问题是说，神有没有完完全全彰显在我们目前这个教会里面啊？如果有的话，根本不用先知，也不用祭司了。啊，上帝会怎么？因为服侍的人全部应该怎么？应该离开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就是在教会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哦，愿我们今天啊，这个牧师在台上讲到，不见一人，只见什么？只见耶稣，一样的道理。所以什么？你到时候你坐在台下听讲道的话，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台上的牧师，你只看到什么？只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到达一个程度，也就是什么？神的荣光降临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 任何的人在这个地方来供职的。好，所以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必须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啊，今天并不是因为这个上帝需要我们站立供职，就是站在他的面前来服侍他，乃是因为什么？耶和华的荣光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充满整个殿。耶和华的荣光是由于我们同在，神是由于我们同在，那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们要到一个程度，当耶和华的荣光、神的荣光、耶稣的荣光已经降临到我们在做这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相信你不再看到我站在台上在讲任何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看到什么？神圣灵自然而然会什么？会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阿们。所以那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就可以了解说，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啊，因为神不在乎我们什么来侍奉他。而是因为什么？当时是什么？耶和华的荣光整个充满，所谓充满就是百分之百，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充满，到那个时候神不必我们去站立公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荣光是那么的强，强到一个程度即使根本不用没办法站立的，没办法站立的，每一个人都要什么？都要退下去，就好像一个国王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要什么？俯伏在地上都要退去了啊。所以今天哦，什么我们先知在那边说话啦，或者是传讲神的话语啦，牧师在传讲啊，有些时候啊，并不是啊说我最主要的意思是要告诉他说，当有一天神的荣光直接降临的时候，他会直接跟你说话，他会直接跟我们说话。我们所有做这些啊公职的人，我们必须要退下去，因为什么？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好不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在第十二节的地方，啊，当这件事情啊，这个他们把约柜带进去的时候，当时所罗门王就说：“耶和华曾说啊，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啊，王这个王哈，他就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啊，那大家会众就站立那边等着王的祝福。我们来看看说，那时所罗门王就开始说话了，他把殿建好了，哎，他也很聪明，很有智慧，知道说殿一定要有那个约柜才有神的同在，然后把约柜带进来。进来了以后，这时候所罗门开始说话，他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哪里是幽暗之处？啊，幽暗之处其实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哈，有些神学家是这样讲，所谓的幽暗之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好像这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什么地是什么空虚混沌，耶和神的灵运行在其上，或者是说我们啊，这个上帝是住在很高很高的天空上，那个地方因为什么？我们从人的角度看是很黑暗的啊，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有两方面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啊是光，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是幽暗呢？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却看到他是很远的太空。如果你到太空上面，你去看是什么？是黑暗的，对不对？是没有错，是黑暗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因为神是光啊，神是光，那我们没有办法在光里面来看见神。对不对？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神从另外一个，我说神学家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那神就隐藏他自己啊。所以从人的角度看，其实人误会了上帝，其实上帝是很有荣光的，因为前面才讲说什么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这时候怎么可能说他又住在幽暗之处呢？所以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在说，因为什么？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他就把它隐藏起来了，否则的话我们都会死啊。神是光啊，那这时候约柜进来的时候啊，那圣殿啊就已经有了荣光，对不对？但是所罗门王讲这句话说，耶和华曾说是没有错，是没有错啊，神是这个住在幽暗之处啊，所以但是这个所罗门王下一句话就有点点问题了。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为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我想这时候所罗门王他已经什么？他已经冲昏头了。他自己以为什么？哇！你看，神，你是住在幽暗之处，没有错。我们刚才所解释的幽暗之处哈，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讲的一句话说：“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这句话两个东西加起来的话，就好像看着说，哎，神啊，你是住在幽暗的地方，我为你建造居所。接下去他可能说什么？他还跟我们说，为你永远的住处。什么叫做神永远的住处？ 神永远的住处，所罗门王根本还不知道，对不对？神永远的住处是在什么时候？在新天新地啊！你知道，从圣殿完了以后，一直到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教会，对不对？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啊，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啊，那甚至于，所以我们看到从会幕，对不对？一直到什么圣殿，一直到今天的教会，一直到什么新天新地。对不对？那个老约翰所写的新天新地，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是什么？是什么？神的羊羔，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在羊羔里面，那个地方是神永远的居所，是在那个地方。那所罗门王这时候他所看到成为神永远的居处，他根本还是什么？他根本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神永远。神的永远在所罗门王的眼光看起来他还是不懂，但是他居然可以讲出这种话，可见他是什么？也是蛮自大的。他说，你看今天上帝啊，你是住在那幽暗之处，那我哈、啊、今天哈、啊、建造这个殿宇让你住，这句话就有点点骄傲咯，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说，哦，不止这样子，说成为你永远。那到底神要不要永远住？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所罗门王的殿后来被毁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一直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所罗门王为神建殿没有错，这是神所允许的，但是人自己的骄傲这时候借着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以后，这时候所罗门王就说这句话了。其实这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教会很多时候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荣耀，看到上这个教会已经建堂了，哎，那这个牧师就可能像是所罗门王说，哎，你看我们今天啊，我们为教会建堂了什么什么，哇，讲的好像这哦，我们就是这个堂就要永远成为上帝的居所。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这就是人啊的骄傲，人的自私，人的什么自以为是哈、啊。所以这时候王就转脸为以色列人祝福哈、啊、他说以色列人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王，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祝福。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哇，这句话都没有问题。他说他亲口向我父亲所做的应许，而且他也亲手成就了啊，这个也没有问题，非常好啊。然后他又继续讲说，自从我领我的这个老百姓从以色列出埃及以来啊，这个你看他又讲到出埃及，所以这句话他 quote 非常的好啊。他说这个我未曾在以色列支派中选择一个城与建造我的名的居所，但是拣选大卫治理我的名，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圣灵开始在光照这个什么所罗门。所罗门刚才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哦，你看上帝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为你建造殿宇了，所以他开始要为老百姓祝福了。但是这个祝福是带着什么？带着他自己的骄傲，对不对？你为老百姓祝福最大的出发点乃是因为什么？你前面还不是说过吗？你为上帝做这个建造殿宇给他居住吗？神真的需要住在你的殿宇吗？根本不需要。而且这是神永远的居所吗？也不对，因为后来就已经什么被毁了啊，所以不可能的。所以所罗门王心中一直以为这件事情，但是他后来他接下去讲的话，他就开始稍微有一点点什么，把他的爸爸过去的这些神如何应许，神如何成就，对不对？他这些事情他拿出来讲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16、17、18都是讲这个。他说哦，耶和华对我父亲说，你建殿为我的名建殿，这事情是很好的啊，点点点点这些。OK， 所以他弟兄姐妹，我们跳到这个第21节，他说我为神建殿了以后，在第21节哈，你看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了一处，就好像说你建了一个很大的殿，那当然出发点如果是对的话，那就没问题。你为了这个很大的殿，为耶和华的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放约柜，你想有神的同在，你想要神的同在，所以你为耶和华约柜预备了一个地方，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心中啊还是认为上帝是住在幽暗，然后今天我能够建一个殿啊，然后成为上帝永远的居所的话，这个就有点点什么啊，心态不对了啊。因为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啊，最主要就是看重我们的心。神不在乎这个殿是大是小，是豪华的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很破落的。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大卫 的帐幕，说实在只不过是两根柱子，然后一个帐幕，一个那个帐篷搭起来而已哈。当时也没有什么制圣所，也没有内殿，也没有外殿，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啊，他们就在约柜的旁边24小时在那边敬拜啊，天天在那边敬拜。所以神不在乎这个殿，神最主要要看到人的心，好不好？所以这时候从第22节开始，所罗门王接下来他就开始要祷告了。所以我们来看所罗门王的祷告啊。那我先讲，所罗门王这时候是站着向耶和华的殿，这个殿站在耶和华的坛向天举手祷告了，好不好？啊，一般而言哈，在这个之前或者在这个之后，大部分的祷告如果是跟神非常非常祷告，都是跪着祷告。他这时候他说他站着祷告没关系，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到54节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跪着祷告哈。那我们先来看他站着怎么祷告。啊，他站着祷告的时候，他有几个地方哈，我必须要啊，因为祷告很长，所以我把这个中间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他说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以什么跟你相比的，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你是无与伦比的，你是没有人可以跟你比的，非常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也非常的好。他告诉我们说，上帝你。这个 keep 你的 promise 啊，你守住你的约，而且你也慈爱施交给我们。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你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这也很好。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好不好？然后你亲口答应，亲手成就，正如同今日一样。所以这种祷告说实在是在什么？是在很太平的时候祷告，因为他已经建殿建完了，他要献上他的什么？这个神过去在这个他的父亲一直到他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这个非常好。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你看他怎么祷告。他说哈，你应许你仆人我大卫的话，他说你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前面的祷告是在讲说过去应许的成就，有关于建殿的事情，他是在感恩，是在感谢。但是接下来的时候，他还要再求另外一件事情，求神也应许他。求什么？应许什么？他说应许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也就是说他求神让他的国位在以色列的这个地位当中可以什么继续的下去，不会被别人所吞噬掉，不会被外邦人所攻击。所以他说现在求你应验这话啊。所以前面啊是感谢的话，后面是再求啊神的应许，不是只有对他爸爸的应许神成就来感谢，而且是求神在应许他的上面。但是他你要记得，神要会不会应许他也是有条件的，乃是什么？他说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行事像大卫所行的一样，那时候啊，神才可以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啊，这时候这个啊，所罗门王心啊有一点点开了哈、啊，所以他这时候他接下去他讲一句话，他祷什么祷告？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哎，这个好像比前面好一点点的。他刚才说什么？我造一个殿宇，你是住在幽暗的地方啦。上帝，你住在幽暗地方，我可以让你造一个殿宇啦，而且让你永远的居住啊。这时候他心圣灵有一点点感动在他心里，他终于说一句话，他说：“哎，那他自问自答了，神果真住在地上吗？”事实上他也知道答案，因为他接下去他就讲，他说：“天跟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所以他知道，连天都不足以让上帝居住的，更何况我为你造的这么豪华，花了7年的时间所造的殿呢？所以他已经非常清楚，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超越性的神。啊，这时候他慢慢有一点点开了。他说：“更何况我所建造这殿呢？哈、啊，不可能的哈、啊。所以他接下来他说：唯求耶和华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跟祈求，哈、啊，能够俯听这个今天在你面前的祈祷跟呼吁哈、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啊，这个所罗门王哈、啊，就好像你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一下子我们又好像什么要吹自己的哈、啊，为神 啊，来建立这个教会，哇，自己好棒！一下子又说，哦，神啊，你实在是啊，这个什么超越这个连天上的天跟地上的这个啊，天上的天都不足以你居住。所以有时候我们哈、啊，也是跟所罗门王一样哈、啊，我们也是跟所罗门一样，我们在这样子的两种心态之下跑来跑去，好不好？好、啊，一下子想要什么？哎，其实有三种了哈、啊，一下子讲说是自己。啊，建殿很骄傲，那一下子讲说哈啊，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然后一下子讲说神啊，那你要像以前对待大卫一样哈、啊，你今天要好好的照顾我，因为什么？你断不能让啊以色列的国位让别人坐走啊，啊，所以这其实这三种东西哈、啊，也是我们今天人的心态一样哈、啊。那接下来啊，他有一个很接下来一个蛮长的祷告哈、啊，我可以啊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些祷告有分成七种不同的祷告哈。第一种哈，就是在第三十一节，他说人如果得罪邻舍的话哈，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哈，所以你把第一个画起来哈。第一个就是人如果得罪你的邻居的话要怎么办？哈，那第二个他怎么祷告呢？他第二个祷告就是在第三十三节，他说你的民以色列如果得罪你，然后败在仇敌的面前，那怎么办呢？啊，所以第二个祷告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如果啊被仇敌打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然后第三个祷告，他说如果你的民因为得罪你，哈、啊，你惩罚他，使他什么？啊，这个第三个天必塞不下雨，就是说第三个祷告就是说，如果旱灾的话怎么办呢？啊，不过这个旱灾还有被仇敌打败，都是因为得罪神哈。好，然后第四个呢？第四个就在第三十七节，他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或者是这些种种这些，好，灾病疾祸，那该怎么办呢？所以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告诉我们说，其他的天灾，哈，他要怎么祷告呢？哈，然后第五个呢？啊，第五个就是在第四十一节，哈，他说：论到不属于你的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好，然后来到这个殿，向这殿祷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五个就是外邦人的需要。当外邦人有需要来到殿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办呢？好，然后这是第五个，对不对？好，然后第六个呢？第六个哈是在这个第四十四节。啊，四十四节他说：“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啊，他告诉我们说，在第四十接下去四十五节的后半段，他说使他们得胜啊。所以第五个啊，第六个就是说，当以色列的百姓因为奉你的差遣出去跟仇敌征战得胜的话，怎么办呢？啊，然后第七个啊，第七个也就是在这个四十六节哈、啊，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交给仇敌。掳到仇敌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被掳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战败被掳的，所以总共有七个哈，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得罪邻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什么，当我们战败的时候，第三个是什么，当我们遇到干旱的时候，第四个什么，当我们还有其他天灾的时候，第五个是什么，当外邦人有需要来的找我们的时候，然后第六个是什么，当我们奉你的差遣，我们战胜仇敌的时候怎么办？然后第七个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战败被掳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总共有七个祷告哈、啊。那这七个祷告当中哈、啊，有一个啊很重要的地方哈、啊，也就是说哈、啊、向此处，所以你把它画起来。所谓向此处，就是说向着这个地方。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这七个地方都是什么？你看非常非常漂亮。所罗门王真会祷告。他说什么？向着这个地方祷告，向此处哈。所以你看看哈，我读给大家听哈。你在二十九节，对不对？你看二十九节，他说：“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有没有看到向此处？然后第三十节啊，三十节啊也有一个啊，在这个第三十节啊也是向此处祷告。好，我把这个经文告诉大家哈。这个中间有些地方我们中文翻成向此处，有些翻成是什么？向神的殿哈、啊，有些地方哈、啊、翻成是不一样的字，所以在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五、四十八，总共七个地方他讲向此处。最主要就是说，所罗门王祷告让 我们知道说，每一次在这七种不同的祷告的当中，我们都是要什么？我们都是要寻求神。也就是说，我们的面都要向着什么？耶和华的殿，也就是约柜的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转向神，我们要归回神。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祈求神，在这个我们得罪邻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战败的时候、被掳的时候，或者是干旱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天灾，或者是外邦人有需要来找我们的时候，或者种种种种，甚至于连我们战胜的时候，这样子七种不同的祷告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什么？向此处，向着这个地方，此处就是这个地方哈。那什么叫做向这个地方？也就是向着什么？耶和华约柜的地方，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哈，还有一个，所以有七次重复的地方哈，配合着这七个祷告。那这个当中哈，有一些地方哈，是以他们以色列人自己如果犯罪的时候，那重复的出现字眼哈，它有四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求神垂听而赦免哈，垂听赦免这四个字，也就是所罗门王在这个七个祷告当中一直强调重复出现的垂听而赦免。在第30节、34节、36节、39节，连续4次啊，就像这边告诉我们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啊。然后这是第三十节，然后34节又告诉我们说，求你在天上垂听你的名，赦免你的名以色列的罪，好吧？然后36节也是一样，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所以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七个当中他每一次都讲求你求你求你，他又讲了七次啊。所以最主要我是告诉大家说，所罗门王在他最大的一个祷告，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人生当中最大一个祷告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他教导以色列百姓啊，这个殿造完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心要归向神，否则的话我们每一次碰到任何的事情啊，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啊赦免我们。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寻求神的祷告，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啊，成为这个啊建殿，也就是教会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的心是要向着神，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几个很重要的。有几句话，我想这个常常你会背哈经文哈，尤其是在哪里，在第39节的地方哈，他说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下面一个括号就是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这节我相信很多人会背这节哈，这个经文啊，在这个列王记上啊第8章的地方，就说唯有耶和华知道世人的心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就这样继续往前走哈。然后啊，这是这个所罗门王的祷告，他心中他有开始知道，虽然他前面有一些骄傲，但是他的心还是一样，神把他带回来哈。然后接下来49节啊，他说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啊，又是再一次的这个垂听跟赦免，为他们伸冤，饶恕他们的罪，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他说在他被掳的释放的人面前蒙能够上帝的怜恤，好不好？然后在第53节这个地方，耶和华求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他又强调一个出埃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建殿跟出埃及必须要什么连在一起，因为如果建殿不是纪念当时耶和华神把他们带领出埃及，跟他们立的约，今天列这个建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才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说，必须要把什么一个建完的殿跟约柜连在一起，那个约柜必须要运到殿的里面来，而且约柜里面必须要有只剩下两个法版，也就是他们当时跟上帝所立的约，神要纪念着他，好不好？好，那虽然如此，我们来看第8章是非常长的哈。然后我们看第54节，他说这时候所罗门王在耶和华的面前就屈膝跪下去了。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说，他是站在耶和华坛面前向天举手祷告，现在他是什么？跪在神的殿前向天举手祷告。他怎么祷告呢？好，他在祷告完了祈求完毕，他就站起来大声，他就开始祝福了哈。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你看第55节， 他说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民祝福。好，接下来的就是什么？以这个所罗门王的祝福。那你会不会觉得说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祝福？啊，在第十三节的祝福有没有看到？你回去看看第十四节，对不起。他说当时他开始讲了一句话啦，说啊，神啊，你都是住那个幽暗的地方啦，我不是为你造了一个居所了吗？而且成为你永远的居所。当他这么嚣张的时候，他为以色列祝福，那是第一次祝福。现在什么是第二次祝福？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差非常的多哈。他这边告诉我们祝福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事平安给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好，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是说应许，他是借着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话也没有落空哈，一句话也没有落空。而且他说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说你不要撇下我们，不要丢弃我们，因为哈，求你使我们的心来归向耶和华神，好不好？然后他说遵行你的道，这个谨守你吩咐的这些，他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所以与其是一个祝福了哈，倒不如说是什么，这时候这个所罗门王终于什么，他的心被神光照，他对上帝有更深一层的仰望了。他对上帝说，我在神的面前我祈求你的这些话，什么话呢？也就是求你与我们同在，不要丢弃我，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啊。 OK， 好。然后他说这些话，他说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跟他的民来什么伸冤。所以可见他这种祝福，他意思是说不是只有这一次的，每一天他都会这样子祷告，昼夜都是这样子的来祷告。他说让地上万民都知道什么，唯独耶和华是神，别无他神。其实神这时候已经开始对所罗门王的心思意念开始在给他调整了啊。以前面他造完的时候，他是有一些骄傲，讲了几句话，这时候神就开始慢慢给他调整，为的是要免得所罗门王什么落入自己啊的什么骄傲，他自己以为他建了殿的一些荣耀啊。所以神在这时候慢慢的把他调整他的脚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次的祝福，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第八章十四节，读完那个祝福没有错，他在叙述以前啊，我们再翻到前面八章十四节，他在叙述以前，哦，神啊，你允许我父亲的这些东西你现在都啊，其实他只不过是接 quote啊，上帝对他爸爸所说的话，然后最主要的还是什么？还是他心中哈、啊，就是说啊，虽然是为老百姓祝福，但是他心中有掺着很多自己老我的成分在里面。其实这就看到今天很多神的仆人，我们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为人家祝福，但是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掺着自己的成分，啊，美其名是为人家祝福，啊，其实心中还是蛮骄傲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所罗门王第一次的祝福，在第八章十四节。然后第二次祝福，你可以看到说，也就是在八章五十五节，所罗门王对上帝有更深的一层仰望。所以他说：“哈、啊，愿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这些话就是什么？不要丢弃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好不好？”所以这两次不同的这个祝福，哈、啊，让我们看到。啊，所罗门王是慢慢的哈、啊，这个往前走哈、啊。其实哈、啊，是让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哈、啊，我们是要活在神的面前。神重要的不在乎那个殿啊，神重要只是说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不管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那今天的教会也好啊，只不过是预表着神的这些啊，这些啊同在而已。啊，但真正的一个殿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今天真正的新天新地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是永远的居所。我们神要我们接我们到他那个永远的居所哈、啊。所以今天神其实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所罗门王他这时候他慢慢神把他带回来，但是很可惜，所罗门王的下半生他却越走越远啊，这是我们将来要看的哈、啊。但是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好像不错的样子哈、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完了以后他就献祭喽啊。我们从第六十二节看，他祷告完了他就献祭，非常好，献祭非常好啊。所以六十二节啊开始，他说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啊，然后在第64节他说，当日王因为耶和华殿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然后的脂油，然后使将便将耶和华的殿的前殿当作什么啊，在那个院子的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将这些脂油放上去。弟兄姐妹，这时候大卫的心是开始慢慢归向神啊，但是大卫的行为却什么没有合神的心意，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什么开始献祭，对不对？然后用牛22000，羊120000，哇，实在是太多，多到一个程度，他说什么铜坛太小，一直在圣殿里面太小，他是什么干脆把外面的什么前耶和华殿的前院子哈，都给他分别为圣。弟兄姐妹，这是人的做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是有心呐、啊，要好像我们看的时候，乍看之下好像不错了啊，好像不错。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献很多嘛，对不对啊？但是最主要就是我们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15:22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听命胜于什么献祭？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上帝不在乎我们献这个祭啊，牛22000，羊120000，这么多，多到一个程度，甚至于他打破了什么当时上帝的什么一个那个规矩条例，也就是什么，你不能在殿的外面献祭。然后这个我们记不记得撒母耳上15:22，他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那顺从胜于什么公羊的脂油啊。所以告诉我们说，祭可以少一点，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不能不听从上帝在律法上面的规定。我说当时的啊，所以当时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第二次的犯错了。记不记得第一次犯错在哪里？弟兄姐妹，记不记得第一次犯错？第一次犯错，所罗门王第一次犯错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啊，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当时所罗门王娶了这个啊、这个法老王的太太啊、女儿做太太了以后，他说他在那个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他说他在那坛上献1000啊，很多1000牛羊做燔祭，在基遍的梦那个啊、晚上梦中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啊，所以你看他当时他献祭是什么？祭坛不对，当时的祭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约柜的这个坛哈，没有约柜的坛。所以你看这个啊，在第15节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回去听这个第三章的地方哈，我们已经讲过，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也就是说，当时所罗门王第一次献1000这个啊祭牲做燔祭的时候，是在啊那个基甸。啊，即便那个地方，他是现在秋坛的面前，不是现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那这一次他又做错了，也就是还是一样坛的问题，献祭祭坛的问题，因为他什么，他却把他这些是那个什么祭物多到必须要去把前院拿出来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弟兄姐妹，人不能分别为圣啊！啊，你不能讲说哦，做牧师的说啊。我来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谁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好不好？所以你把这个画起来哈，你把这个画起来，这个地方叫分别为圣四个字。然后你跳到第9章，我们等一下会讲，第9章第3节也是分别为圣，好不好？那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分别为圣了哈。我们等一下再讲第9章第3节，我们先讲这个地方哈。所以分别为圣，他把前院自己照自己的计划去分别为圣。其实当时啊，当时当然了，今天哈你在哪里献祭都可以的，但是当时上帝只规定在殿的里面献祭，然后他在外面献祭，好啊，没有。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说他又做错了啊。神人的心虽然是对，但是行为又错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啊，不要常常以为说啊没有关系，我做错这件事情哈，但是我的心是对的。上帝希望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对，但是我们的行为也要对，好不好？所以千万不能以为你的心对，然后你的行为不对，上帝也会冤啊。所以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能把前院当作什么分别为圣。上帝不在乎你有多少牛羊，因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什么公羊的油脂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做错了，虽然做错了，但是啊， 继续往前走哈，继续往下看，在第六十七节的时候，到最后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什么？一切这个丰，上帝所施一切的丰啊、丰富的恩惠，然后就心中喜乐，各自归回家去了。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老百姓不知道，所以这时候的献殿哈、啊、也好，献祭也好，虽然没有完全，所罗门王自己心中有问题，或者他的行为有问题，但是毕竟上帝的心还是满足了。当神的心满足了以后，人哈、啊、才有可能蛮有喜乐，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人的心中喜乐，然后就各自回家去了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乃是因为上帝的心满足了啊。但是这个地方有更重要的第六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些老百姓要回去之前，他们都为王来祝福，并不是这个地方，并不是因为什么。这个所罗门王做了什么？这边的祝福是说，啊，这些老百姓来感谢这个所罗门王。但是并不代表所罗门王做什么，因为人不能做什么啊，乃是因为什么？所罗门王唯一所做的是什么？他拣选了上帝，好不好？他拣选了上帝，所以他愿意为上帝什么建殿，好不好？好，然后接下去我们很快的讲第九章。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第二节，他说一切都完毕的时候，他说什么？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王显现，如先前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弟兄姐妹，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他第二次犯这个献祭的错误，第一次就在基甸，对不对？所以第一次在基甸的时候，耶和华第一次向他说话，然后这时候他又犯第二次，所以耶和华神又第二次向他说话。那向他说话的时候，如先前在基甸向他显现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在基甸的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一样，告诉他们说，你如果要什么啊，我们这个在第一次的时候，他说，如果你遵行你父亲所做的，对不对？好，那谨守我跟你所这个啊、在第三章的地方哈、啊，你若遵行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使你长寿。同样的事情在第九章啊，耶和华神又再一次跟他讲了，他说什么？他说这其实第九章第二节就等于是什么？上帝在回应所罗门王第八章所说的这么长的祷告，讲了这么多，然后做了又献祭又这么多，就好像今天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啊，然后建殿的这个教会已经建殿了，然后在神的面前哇，大家来怎么讲啊、这个赞美神哈、啊，感恩礼拜完的时候，神开始说话了。啊，神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你的，哇，阿们，我们可以看到神都应允了，太棒了。而且神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所以你看我们所建的殿不可能我们自己去把前院分别为圣、啊、然后把这边分别为圣，那边分别为圣，把神的殿分别为圣的是谁？是上帝。所以他说，上帝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不止分别为圣，他说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记不记得在这个前面他说我建了一个殿让神永远的居住，他说永远居住，上帝说什么？我的名永远在其中。同样的永远，上帝不居住，上帝只要把他的名什么永远放在当中而已，说吧，你把那个名画起来，上帝说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OK， 不止这样子，上帝说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哇，很重要。所以有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神的名，一个呢神的眼，还有呢神的心。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名是大有能力，他要永远的在我们好，他我们为他所建的殿，神要分别为圣，他的名是永远在那里，神的眼光也要继续在那里。神的眼光在那里要干嘛呢？最主要来看什么？看所罗门王你做的到底怎么样。而且神的心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哈，所以三个东西，一个名，一个眼，一个心哈。那神的眼要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呢？接下去他就讲了，他说哈，你若效法你大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很重要，重点不在我们为他建殿多少，重点在我们的心哈、啊、是不是正直的，我们是不是行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神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正直的心能够跟上帝的心，有没有看到？所以神的心在这里，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跟他的心一样能够正直，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行耶和华，行在耶和华面前，这就是行为。所以还是一样， 因为行为，所以上帝的眼睛在那边查看，好不好？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真正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通通要符合耶和华所吩咐的，谨守他一切的律例。然后第五节他说我就 OK 好，所以你看第四节他说你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第五节就说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第六节说倘若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七节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第七节的地方哈，这边有两个这个 pattern 哈，五跟这个四跟五是一组的，你如果做好我就什么应许你，对不对？好，那第六节说什么？你如果不做好，那第七节就说那我就什么很重要的，他说我把你的名从地上剪除，而且什么我的殿我也必舍弃不顾。所以我们也所罗门王这时候应该要很清楚，重点是不是在建殿的。如果我们不跟从耶和华神所指示我们的，那我们的名也被剪除，而且上帝这个殿神也必什么舍弃不顾。神怎么样舍弃不顾呢？你看神真的是太棒，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让这个殿在以色列在万民中被讥笑被讥笑。然后第八节他说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殿和这殿的人如此行呢？也就是说神要让他说你这殿虽然看起来很华丽非常的高，但是有一天会被毁掉毁掉了以后人就说奇怪，那人家就会很惊讶，会什么会耻笑说这不是神的殿吗？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人必回答说因为这地上的人离弃了领他们列祖又是来一个出埃及。所以整个圣殿建造跟出埃及非常非常有关系。他说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去亲近别的神，侍奉他的神，他说耶和华神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所以这样子的当中，神怎么样回应在第八章所罗门王的祷告？那建殿就是什么，你如果做好我就应许你，你如果做不好我就必什么，就必把你剪除，这个殿就必什么，就必被毁。所以神你看他不在乎他的名字他可以放弃，神可以放弃上帝自己的名字，让就是说也就是说暂时让人来误会说神你的殿怎么被毁了，被外邦人误会但是让最主要就是让以色列人看见，其实上帝最主要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为建殿的就很骄傲，事实上是如此。因为到后来他们犹大在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这个犹大他们这个南国犹大被掳的时候，犹大支派被巴比伦掳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的骄傲，他们说他们还很自傲，他说我们有耶和华的神的殿，所以你们不可能掳我们的，但是神还是让他被掳走了。所以你不要常常以为说我们有教会我们就好像很骄傲这样子，其实这已经是什么不能自夸的东西。上帝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自夸，因为什么？后来他们犹大支派是虽然他们自夸他们拥有圣殿，他们到后来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免除被掳的这种光景所以这时候告诉我们就是预表将来所以这个第十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建殿和建王宫两个总共花了20年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的殿20座城交给了西兰，记不记得西兰是送那个木材啦还有工人给他们，对不对？然后西兰这时候还不买账，西兰不太高兴，就说我兄啊你给我这什么城呢？他说这城邑地名给他取名字叫做加布勒加布勒的意思就是什么，那种抵押品，那种没有价值的，加布勒的意思就是抵押品没有价值，也就是不毛之地所以这个西兰不高兴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但是这个重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这里，神让西兰把他运木材来，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木材的话，如果没有那些工人的话，圣殿建不起来。但是错在哪里呢？我们刚才不是说所罗门王错了那什么献祭献了一大堆牛羊吗？然后自己在外面分别为圣吗？对不对？那现在所罗门王又错了，为什么？因为他拿了那些东西，他大可以给什么东西都可以给西兰，但是唯独有一件东西不能给他，但是他 这个所罗门王却给了他，什么东西不能给他？就是什么土地嘛，因为这是土地是什么？出埃及以后，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迦南地，这是神给的迦南地。这个所罗门王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给什么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迦南地。但是他又犯错了，他居然把加利利的20座城，就是20个土地，给了什么？给了西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这是又是什么？这个所罗门王做错的地方。有些时候哈，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哈，我们有些时候在建殿的时候，很多人可以什么到前面来奉献。但是我们不可能把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啊应许的地方，也就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什么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也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可能说，哦，你来了以后哈，就像那些什么庙里面啊，哦，你来以后你把你的名字刻在这个柱子上面，所以神也会那个他们的假神也会保佑你。在教会里面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哈，你要得到神的产业，也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也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件事情不是像西兰这样子你可以来买的。教会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但是教会千万不能用什么神给我们的产业，也就是什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迦南地，跟他说，哦，那你把木材拿来，所以建殿，然后我就赏赐给你迦南美地，没有这回事的。那种产业是神给什么他的子民，也就是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上帝是我们个人救主的圣灵的感动，那样的人才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这个啊神的产业。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哦，所罗门王又招了一些服苦的人，也就是什么这些劳工啦，然后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那最主要我在这个时候啊，最后的时候就要告诉大家说，所罗门王每年3次啊，也就是说逾越节跟这个五旬节跟祝棚节3个节的时候，都到上帝的面前来献殿哈。然后所罗门王他又造了一些船队，然后又什么又开始啊这个出去外面，然后又啊赚了很多钱哈。这个地方哈，我想在第10章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到哈。所以啊，在第10章11节的时候，我们下礼拜会讲到他所罗门王怎么样有船队出去，但是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献殿了以后，我们自己本身哈也会有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他又得了啊420塔连德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是都是一些神的祝福。但是我们最后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啊，所罗门王他属灵的光景一天一天的在往下掉。当圣殿建完的时候，所罗门王哈他有出很多很多纰漏，就慢慢慢慢开始显现出来哈。就说虽然他外表遵守律法哈，比方说他在22节哈，他不让以色列的百姓做这些奴仆，他让以色列的百姓做什么战士啦、臣仆啦、军长啦、军车马兵长啊，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只是一些外在的条例而已，他真正的这个所罗门王内心他开始一天的降下。所以以色列的国势虽然一天一天蒸蒸日上，所罗门王他的声望也一天一天的上升，但是他心中却一天一天的往下走啊。这就是让我们警醒，今天说建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错，把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去也是没有错啊。但是从第9章开始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哈自己去做分别为圣的工的时候，上帝就第二次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所做的哈是犯同样的错误，也就是我们献祭的时候是献在祭坛不对，因为第一次他献在没有约柜的秋坛，第二次他自己哈自作主张分别为圣，这都是我们看到神所不允许的事情。所以所罗门王的心哈一天一天的在往下走，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所罗门王后面的光景。那感谢神，今天让我们看到在建殿的过程当中，好，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在所罗门王建殿的光景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你在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生命的殿能够成为你永远的居所，让你的名永远的在我们心里面，因为那就是你自己永远要成为你居所的地方，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建造神的殿，让你的眼睛 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查看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心能够看见神，你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彼此能够心心相印。我们感谢赞美神，愿耶和华自己的荣耀，当你荣光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耶稣，不见一人。愿神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